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那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儿童，他们用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同大人一起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和家乡。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。铁头接过去，小心恭敬地抚摸了一下长满锈的刀刃，又递给雨来。每个人都这么瞧了一遍。杨大娃不住地提醒大伙儿说：
嘿，小心割破了手指头。
小朋友们都觉得杨大娃一切都变得这么不平凡，因此参加八路军的心越来越坚定了。这时候，区长和四五个工作人员从杨大娃的院里走出来。区长向杨大娃说：
小杨同志，咱们出发了。
小朋友们呼啦呼啦围住区长，不管怎么说，死乞白赖非参加八路军不可。闹得区长没有办法，最后只好说：
你们快回家带两件衣裳，有手巾挎包什么的也带上，快去快来。
可是等大伙儿偷着从家里带出要用的东西到大街上一看，区长他们早无影无踪了，只有杨大娃的老爷爷站在门口向孩子们挤了挤眼，动着胡子嘿嘿的笑。孩子们呆呆地站着，带着受了委屈的神情向没有人迹的大路上望着。委屈再加上失望，心里头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。忽然铁头向大伙使了个眼色，大伙儿跟着他到了村头菜园子里秘密的向日葵底下。铁头说：
咱们去参加主力部队。
这样他们仔细商量过以后，吃过晚饭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出自己的家门。他们顺着河岸向东走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是八路军战士了，一个个挺着胸脯，只听脚底下擦擦的响，还像八路军行军那样不住地低声传达口令。一会儿传
脚步轻点儿，
一会儿传
别掉队，
一会儿传
别咳嗽。
甚至铁头的小妹妹咳嗽的时候，二黑还不知不觉地学着老八路的南方口音垮里垮气地说：
这么高的。
这一下逗得整个队伍都痴痴地笑起来，有的用巴掌捂着嘴笑出那种噗噗的声音，急着铁头跺着脚低声喊叫说：
就这样人家八路军要吗？
一只水鸟突噜一声从水草里飞起，孩子们受了惊吓才算止住笑声。四处静静的，只是偶然间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刮风一般呜呜的机关枪声。银河斜着向天边伸展过去，头下的光辉透过夜雾洒在环江河上，朦朦胧胧闪动着波纹。在那水面平静的河湾可以看见群星的倒影，河里有大鱼跳跃时的泼溅声和野鸭的叫声。铁头轻轻地嘘了一声，大伙儿都一个跟着一个蹲下身。雨来照例从铁头手里接过那个手榴弹，毛下腰瞪大眼睛，一步一步鸟悄鸟悄地到前头过河的地方去侦查。孩子们一个个伸着小脖，睁大眼睛转动着脑袋向四下里探望。环江河水哗哗地流过来，星光在水波中间闪动。一阵风吹过来，近处芦苇密密的叶子互相撞击着发出沙沙的响声。 在望望黑暗的旷野上，浮现着树林、土丘、村庄的黑影。纺织娘在落满露水的草丛里低声叫着。一个流星拖着长长的蓝尾巴掠过夜空，在远方消失了。可是雨来呢？去的时间不短了，还没有回来。这可使大伙儿有点为他担心了。这一带河边水草密，要是一不留神掉下去，叫水草缠住，会有水的也得淹死。要么就是碰到了隐藏的敌人。有时候少数敌人夜晚出来，隐藏在什么地方等着捉人。大伙儿越想越不放心了，于是围拢在一起，悄声低语的商量，再派出两个人去。
都说八路军最讲同志友爱，我们要像八路军那样爱自己的同志，搭救自己的同志。
仿佛雨来已经掉在河里了，仿佛雨来已经被敌人捉住了，每个人都争抢着要到最前面去侦查。最后决定铁头和二黑到前面去，其他的人都在后面十几步远慢慢跟着。铁头和二黑走几步，朝前抛出一两块土疙瘩，蹲下来听一听，再往前走。三钻儿毛腰从后面跑过来，低声叫道：
别往前走了，雨来说的那船就在这一带，我到这儿放羊的时候瞧见过，瞧着黑影儿，不是河边那两棵柳树吗？就是这儿。
他们在这里悄悄地寻找，把土块向四下里抛，这儿没有敌人，那么很明显雨来是掉进河里去了。
大伙儿呼啦呼啦朝河坡子底下跑，一边低声呼唤着：雨来，雨来。
有几个会游水的已经准备舍命跳进满是水草的河里寻找雨来了。
这时候雨来从芦苇里钻出来，跺着脚说：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
原来雨来在这河边芦苇里来回找了多少遍，怎么也没找见那只渔船。他正急得浑身冒汗，忽听哗啦一声，什么东西打在身边的芦苇里了，心想：
糟糕，也许来了敌人。
他急忙蹲在河坡的一丛芦苇里，正要从水里游到铁头他们等他的地方去，大伙儿就急急地跑下河坡来了。大伙儿见雨来平安无事，虽然还没找到渡船，也都兴奋地议论他们刚才的心情，就好像真正地冲过了一次危险。于是全体行动起来，沿着河边寻找那只渔船。有的小朋友埋怨雨来说，雨来也不知道这儿是不是真有渔船，就把大伙儿领来了。但是大伙儿都不同意这个小朋友的意见，都说人家八路军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团结友爱，都批评他刚遇到这么一点小小的困难就埋怨起别人来。这个小朋友才不嘟囔了。
这么一来，大伙儿都怕雨来着急难过，都不住地走过去低声安慰雨来。
铁头向雨来说：
别着急，慢慢找，实在找不到咱们就多走五里地，从东庄西北那座桥上走。
二黑到雨来跟前低声问：
着急了没有？我们都不着急，你放心吧。
三钻说：
谁没有记错了的时候呢？你好好想想。
雨来毛着腰，眼睛睁得大大的圆圆的，用手拨拉着芦草寻找渔船，汗珠顺脸滴落在草叶上。铁头的小妹妹悄悄扯了一下雨来的袖子，得意地说：
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越不埋怨，越团结，对不对？
这时候杨二娃呼哧呼哧跑来低声叫道：
找到了，找到了，
在下边那一小片苇子里藏着呢。
雨来先爬到船上，把一个小木板搭在船舷和岸边。雨来在上面撑着高，铁头两手拉紧船绳，二黑照顾着大伙儿，一个一个上船。二黑脱了鞋，光脚卷着裤腿儿，软泥和水草在脚下滋滋地响着。他一面用手搀扶着上船的小朋友，一面低声说：
别晃，小心脚底下。
雨来在船上用那种压低的嗓音连声叫着：
坐稳坐稳，别动了，别站着了。
全都上了船以后，为了怕有人不小心掉进水里，铁头郑重其事地下了命令：
谁也不许在船上乱晃。
铁头和二黑摇橹，雨来撑篙，小船缓缓地移动了，向芦苇的深处荡去。船帮擦着水草，发出轻微的声音。孩子们坐在船里，每个人都觉得今天晚上的一切都是这么不平常。吱吱呀呀的摇橹声，河水轻微的泼溅声，铁头、二黑、雨来的身影，头上无边无际深蓝色的夜空，又神秘又伟大。他们呼吸着芦苇、蒲草和水的气味，觉得这么新鲜。坐在船上，感觉着就像坐在一只飞得平稳的鸟背上。船在两边强势的高高的芦苇中间行进，就像在一个长形的峡谷里穿飞。一个个缩着小脖，静静地听着芦苇擦着船身沙沙的响声，折断的芦苇打在他们脸上也不去拨开，都觉得这样更有味儿。因为每个人都想到自己这是去参加八路军，马上就是保卫祖国的真正战士了。他们在水光和星光中不住地相互交换一下目光，微笑着。船很快钻出苇丛，渐渐地荡到河中心了。环香河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宽广过，两岸的芦苇在夜雾里变得像大海中的岛屿一般。船驶过河中心，向对岸摇去，凸起来的黑油似的水面被小船轻轻地分成两半，又翻卷回来，泼溅着船身。有的小朋友忍不住把一只手伸进凉凉的河水里，立刻听到低声喝道：
嘿，那是谁呀？
于是那只小手就急忙缩回去了。船离对岸不远了，望得见水面上柳条的黑影和那追赶着白泡沫的漩涡了。船靠到对岸的时候，忽然扑啦一声，大伙儿心里猛一跳，原来是一只水鸟从蒲草窠子里钻出来，扑着翅膀飞走了。船撑进苇丛里，靠了岸，雨来把绳索拴在一棵小树上，一个个跳下船。他们排成队伍，顺着大路一直往北走。其实这不是走，简直是跑。只听他们脚底下擦擦擦擦的响，他们像一阵风似的在这夜晚的旷野上飞奔。渐渐的，队伍拉长了，而且有那年纪最小的已经走不动了，从后面急急地低声传过话来说：
往前传，站住，二妞、六套、小胖都走不动了。
话传到前面就变成了这样：
站住，前传，二妞、六套、小胖不走了。
孩子们站住了，带队的铁头手提着手榴弹走到队伍后面，黑暗里朝前探着身，睁大眼睛，见小胖正坐在大路旁边喘息，二妞干脆躺在地上了，六套站在那里拿袖子抹着脸上的汗说：
谁说我走不动了，我一点也不累嘛。
铁头本想埋怨他们几句，尤其是他的妹妹二妞，
既然走不动就别来，到现在成了累赘了，怎么办？
他想到应该学八路军那样，越是遇到困难越团结互助友爱，越是半句埋怨别人的话也不说。他向二妞、六套和小胖说，
把你们身上的东西拿下来，我给你们背着。
这时候三钻走过来，伸手摘六套的挎包，六套推开他的手说，
谁说我不能走了，我一点不累。
二黑用那种雄壮的声音向二妞说，
把你的东西都给我。
雨来把脊背对着小胖蹲下身说，
我背着你。
小胖说，不用，我能走。
其他的小朋友也都围上来了，连抢带夺的争着帮他们拿东西，一只挎包就有好几只手去抢。六套两手紧紧地攥住他的挎包，着急白脸地说，
我背得动，背得动。
小胖急得跺着脚低声喊叫，
我走得动呢，哪有叫人家背着参加八路军的。
结果小胖只把他装着课本、手巾和瓷碗的挎包给了雨来，二妞的东西给了他哥哥铁头，六套的挎包叫三钻硬抢去了。雨来用一只手搀扶着小胖的胳膊走，还不住地低声安慰他，
这是头一天，以后就锻炼出来了。
走了一段路，就由二黑来帮助小胖，雨来到前面侦查去了。队伍里不住的有人争抢着帮助年岁小的伙伴，或是争着去搀扶那走得慢下来的伙伴。杨二娃因为撒尿落后了几步，立刻就有三四个小伙伴跑过去，不由分说，有的摘他身上的挎包，有的搀扶起他的胳膊，急得杨二娃跺脚说，
我不累呢，我是撒尿来着。
他们已经绕过三个村庄，眼前平地上又朦朦胧胧浮现出一片黑影。孩子们心里想，应该开始侦查一下村里是否住着八路军大队。他们慢岔着地走了约莫半里路，在村外的一个干土沟里蹲下来，派出三钻和雨来进村去侦查。雨来和三钻弯着腰一步一步朝村里摸，好像这么弯着腰别人就不会看见自己了，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。雨来被土块绊了一跤，扑通一声趴到地上，三钻以为雨来看见了什么，也跟着趴下来低声问他，
看见什么了？
雨来站起来拍打着衣襟上的土说，
跌了个筋斗，没啥。
他们擦着一个菜园的篱笆悄悄往前摸，
突然哗啦一声响，从豆角的蜜叶里窜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把雨来和三钻吓了一跳。
那黑团在离他们四五步远的地方站住，黑夜里只见一对眼睛放着绿光，拖着长音叫了一声，原来是一只大狸猫。三钻跺一下脚，嘴里吃着叫了一声，那狸猫便跑走了。他们继续往前摸，在一家院墙的外面侧着耳朵听了听，院子里静静的，听听村里也是静静的，不知谁家槽上的毛驴用那种又粗又宽的嗓门吼叫。雨来和三钻顺着一棵枣树爬到墙头上，瞧瞧房屋里的窗子没有灯光，二人顺着墙头寻找底下有没有能够帮助他们下去的土堆、木垛什么的。他们把脚伸到靠墙的鸡窝顶上，墙头上的碎土刷啦刷啦往下直掉。他们静下来听听屋里没有声音，只是窝里的鸡鸭因为听到他们头顶上的响动有点惊慌的低声叫着。 雨来和三钻从鸡窝轻轻地跳到地上，雨来不小心挎包上的瓷碗当啷一声碰到墙边的一个大缸上了，他急忙用手捂住那瓷碗，同时缩起小脖，睁大两眼直盯着漆黑的窗口，听屋里一个老头的声音问道：
谁呀？
重读经典，感受历史，雨来，整整一个时代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，再次向新世纪的我们走来。请听管话的中篇小说《小英雄雨来》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